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艺人，他曾经呢出过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些歌曲唱片。但是后来他认识了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他是谁呢？他就是娃娃金志娟。金志娟他也曾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提到说，在幼年的时候，他的成长过程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甚至经历了父母的离婚这样子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到后来连最亲爱的父亲都去世了。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他封闭了自己的心，他不再跟别人分享他的感觉、他的情感、他的情绪。可是在今天，我们要请金志娟再次来到云彩飞扬当中跟我们分享，当他遇到主耶稣之后，他整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情感也是能够再次的开启、再次的表达。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娃娃金志娟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今天我们为你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他就是娃娃金志娟。娃娃，欢迎你。
嗨，你好，我是娃娃。
娃娃有提到说，其实信仰是要把它活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娃娃现在的生活。
嗯哼，
先谈谈你的家庭生活。
嗯。我两个小孩子，老大是男生，老二是女生，他们中间差了三岁。那我是结婚差不多三年，将近四年以后才生的孩子。因为其实我们婚姻头三年的时候，我们走得非常的精彩，彼此磨合时间哦，真的是发生很多事情，很多状况。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快要往16年迈进哈，真的是有一种倒吃甘蔗的感觉。那我们真的很明白，就是诶，这个婚姻是神所结合的，那真的从彼此身上看到彼此所没有的部分，真的是所谓的另一半，真的是要两个人成为一个人这样子。我跟我先生是在教会认识的，嗯，我初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呢就会对于单身的弟兄跟姐妹，我们都会鼓励他们有所谓的 date 啊，就是约会。那这个约会呢必须是两对或三对，没有单独的约会这样子，因为教会希望大家能够都有这个健康的关系这样子。当我受洗之后呢，所谓这个 date 的责任呢，通常是男生先 date 女生嘛，哈，这个 date 的责任就落到我先生身上，因为呢他是小留学生，所以我正红的时候呢他在国外，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对我 对于娃娃金志娟他是没有包袱的，他认识就是在教会的我，所以他知道我的工作是唱歌，可是他无法想象就是说 OK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歌手。好，对于他而言我就是姐妹，然后我的工作是唱歌，所以是很正常的好一个人在他的面前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就怂恿就说他应该跟我先 date， 因为其他弟兄可能他们会觉得有压力或怎么这样子。那他就来跟我约了一个 date， 然后跟我们的牧师娘还另外一对弟兄姐妹一起。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date 的时候呢，彼此印象都不好。因为他就觉得说比如说那天我们约会的时候刚好隔壁桌有碰到朋友，我就跑去跟隔壁桌朋友聊天，然后差不多快半个钟头才回来什么的，他就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太重视这个约会。然后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年纪比我小了快要五岁，我也觉得哦，原来他是一个小弟弟，所以 OK 啦。所以我们第一次约会之后就是彼此没有什么好印象，就觉得说好约完了交差了 OK 了这样。那然后再加上就是他当时在教会有一些服侍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聚会的时候他会需要上点课，那他上课是非常认真很凶的老师，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凶哦，这个如果真的要跟他建立关系他会是名单上最后一个这样子哦。那就这样子差不多过了有一年的时间，那有一次很妙，就是我们同时有机会去参加在南非办的一个全球性的传道会议。那我是去表演的，那他是去开会的，因为那时候他的身份是教会的全职工这样子。到了那边之后呢，我觉得因为那样子的一个气氛，那样的一个环境，因为看到全世界的弟兄姐妹都聚集在一个体育馆里，然后我们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可是大家都有相同的一个神在那边敬拜，我们唱同样的歌，我们讲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经历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我觉得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当中每天晚上呢，我们所谓台湾区的这个团呢，我们有四五个人，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聚在一起分享今天一天学到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环境那个气氛那个刺激很大，让我们两个人都看到说原来我们对于将来都有同样的梦想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开会对于我们的关系加温很深。然后南非回来没有多久之后，他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提说他决定想要问我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因为在我们教会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想要成为男女朋友的话，我们男生会有一个你知道一个问的一个仪式，他可能要自己去设计给女孩子惊喜，他要问过女生是要很正式的问过，不是说我们有曾经牵过手那就算了哈，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大概是11、2月的时候他问了我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那当然的大家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愿意嘛，然后不到半年时间在隔年的3月16号我们就结婚了。嗯，
娃娃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在结婚前三年跟先生呢算是一个磨合时期，可不可以跟我们谈的更仔细一点？
我跟我老公呢，我们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真的一个是住火星一个住水星的哈。那可是就变成结了婚以后就是两个人都要住地球。我老公呢，他这个看电影就喜欢看那种你知道动作片哈，男生嘛动作片，那我喜欢看那种大导演拍的那种文艺片哈。然后看电视呢，他一定是 ESPN 啊什么，那我就是 MTV 啊这样哈。然后看书的话呢，他比如找一些推理啊什么，我就喜欢看比如诗集啊这样。我们是很不同的人，然后我们的喜好不同，我们成长的家庭也不同啊。他的父母亲呢到死都还住在一起，可是呢他们可以就是吵架的时候是不沟通，然后靠儿女传话，那中间最久的时候可能有一两年之久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头可是不讲话。那所以这个东西对我老公的影响就是他觉得碰到冲突他一定要解决，因为他觉得不解决实在很可怕那样的一个气氛。那我父母的婚姻呢就是会有争执，然后争执就会有暴力这样子，所以我给我的影响就是如果有争执的话我不想沟通，因为我怕就会产生不好的状况这样子。那 他的成长背景是美国，所以他有很多观念想法是比较西式的，他觉得可以直接，他可以立即，他可以就事论事。那我的成长环境是在台湾这样一路 长大的，那有些就是你要比较收敛哦，你比较要多考虑别人，或者比较多思考一下什么，这份动作很慢这样。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结婚一开始我觉得那真的是星球跟星球之间的强烈碰撞这样子。我常举一个例子，很有名的对我而言是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叫做丢菜刀事件这样。那有一天呢，老公回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常常就是可能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因为很容易就有事情，觉得说观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就要沟通这样。那可是每次碰到要沟通的事情我就逃避，他就很想解决，然后给你感觉好像他在咄咄逼人，其实因为他想解决，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解决，我怕会有不好的结果产生，我就会变成就是我都不讲话，可是越不讲话就激着他越想要解决这样。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相处的非常不好。有一天他回家呢，穿的就是那个织料是比较摩擦力比较强的那种运动型风衣，那回到家以后那个走路声音就因为摩擦关系刷刷刷刷声音很大，我就以为说他要来跟我吵架了，其实他什么话都还没说，他只是刚回家。然后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让我做出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举动，就是他只是回到家准备要进房间了，我就赶快从房间冲出来，然后到厨房去把厨房的菜刀扔到窗外去。那时候我们住的是二楼，这样我就扔到窗外去这样子。他看到我的这个举动，他就觉得他更是不可思议，他觉得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举动，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样子。所以诸如此类东西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恐怖。到最后我所想象的事情它终于发生，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会有暴力这样子。可是更让我惊讶就是不是我老公会对我暴力，原来我也会对我老公暴力这样。我才发现到就是说原来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黑暗面，我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好，负面能量。所以你对你自己有这样发现的时候就会觉得更沮丧。那再加上当时我们其实在教会还有一点服侍，你就会觉得哇，这样子怎么能够做别人榜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有觉得好像你是被诅咒的感觉，因为你自己父母婚姻曾经有过这样状况发生，没想到现在也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很自然而然反应就会觉得说我很想把这些事情包起来藏起来，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第一我不晓得听的人会怎么想，第二我不认为有人能够帮我们解决，对，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们不会了解我的处境，他们不会了解我要面对困难这样子。因为这样的想法呢，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想说靠自己力量去解决它。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俩都是基督徒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解决它。可是事实上就是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还是没有让所谓的罪去见到光这样子。那差不多就是经历有三年多时间，我还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怀了老大，差不多是六个月身孕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又是吵架，然后又是有暴力行为。那天我觉得说我不行了，因为我都已经有孩子了，如果发生什么事怎么办？所以那天呢，我就很紧急的赶快跑出家门，然后找了公共电话打电话给牧师娘，我就说我要跟你告白一件事情，我们的婚姻怎么怎么。他一听他就说，那你立刻来我家这样子。所以这整件事情才整个的去摊出来，然后开始让弟兄姐妹让神来介入这个婚姻。那我觉得也不是说因为一次的坦白，一次的帮助，他就整个的解决了，没有。其实就后来也是经过了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习惯的养成是花时间的，习惯的改变它也要花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在那些时间上去练习怎么去沟通，怎么去了解彼此的环境，彼此成长过程，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真的我觉得是去了解对方，然后真的去体会到说，虽然你解读到的是 他不爱你，但其实他要做的事情的初衷是因为他爱你。真的就是一些从很基本事情去上面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整个的才慢慢去上了轨道。那其实到现在我自己常跟别人讲，就是我觉得有个体会，那就是如果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婚姻，而这个婚姻我们把比喻成就是比例完美的三合一咖啡的话，我觉得神他不是在一开始就给你这杯调好的咖啡，他是会告诉你说这杯咖啡是怎么调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那是有过程有经历的，然后我觉得这当中是因为有很多很多人的参与，对，不是我们自己在里面搞定的。
所以经过了这样子一个调整，一个磨合的过程，现在的婚姻生活就像娃娃所说的倒吃甘蔗咯。
对，
非常的美好。
对，我还时不时会跟我老公讲这样一句话，说你是我交往过最久的男朋友哦。再来就有的时候比如说穿到一件 T 恤就是他送我的什么，我就会故意说你看这我以前男朋友送我 T 恤，他最近都没有送之类的。
非常的甜蜜。而且现在你们全家人也都是共同有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生活。
是是。
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这个是怎么样的过日子，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讲日常生活家庭生活。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所谓的教会生活。
我觉得很难就是把教会生活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把它分离出来，因为当你有一个信仰的时候，这个信仰它就是你的生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尤其结了婚以后，那是24小时，因为你一直都有一个基督徒在旁边。那所以以时间上来讲，我们并没有规划说礼拜天就是上教堂，所以它是教会生活的时候。没有，每一天都是，可能一个礼拜当中你也会跟弟兄姐妹碰面啊，你们要一起做什么，或者说最近有什么计划正在实施了，不管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或者说你跟人的关系的，比如说你要关心这个环境的关系的，我觉得每个礼拜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项目都在去进行。那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感激，就是说你越依靠这个信仰去过生活，你会越来越觉得说是真的，他就会慢慢的占据你生活的全部，因为你所有要做的事情，可能甚至有一天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吃或不吃，都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就是这么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不管你现在是要看电影，或者是说你现在是要跟朋友去小酌两杯，其实那都是在你的信仰生活里头的。
所以说现在呢，娃娃真的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初呢，希望自己能够把心里所相信的活出来。现在真的是信仰与生活紧密结合。
可是我要说的不是我实现了，是神帮我实现，是我根本已经放弃的梦想，是他把我找回来的。
而且呢，还找回来另外一个梦想，就是当初你原本以为不可能有的这种幸福美满家庭。
是是，
这是你从小的愿望。
对，然后有一度你是完全放弃它了。对，但是现在此刻你才惊觉说，原来神都记得，而且他已经把那些拼图一片一片都拼回来了。
非常感人。再接下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知道娃娃最近制作了一张新的专辑。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做这张专辑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在结婚不久之后，那个时候我有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 我可能就是不再唱歌了哈，也就是说不再把唱歌当成工作了。因为在那个时刻呢，我会发现到说一方面我跟老公的关系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没有办法同一个时间做好两件事的人。也就是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个职业妇女哈，因为如果我做职业妇女，我可能工作也做不好，然后家里头责任也没尽到，我必须要做出选择，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了家庭。所以在那个决定之后，我就没有往所谓发片这件事情上面去有过努力这样子。那一直到三年前跟以前的同事碰到面。那以前同事呢，我们三个人，一个是这个经纪公司老板，一个是经纪人，一个是歌手。那我们三个人就发现说，十多年没有见，可是我们三个人在这十多年当中各自经历人生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发生是相同，那就是我们都找到同样的信仰。那所以我们这三个人就想说，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来一起做一件事哈？那很自然而然就想到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一张唱片这样子。所以想法是三年前就形成了。那我觉得时间也刚好，因为现在孩子比较大，我觉得他们需要我的时间比较没有像小时候那么多，我开始有一点自己的空闲时间，那我也对家庭主妇这个责任比较上手了比较熟练了，我就觉得说有一些东西我比较能够去适应哈，比较能够控制。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进行做一张专辑。那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截稿时间，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做。那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做一张所有参与的人都有一个相同想法的专辑，那就是我们相信音乐可以给人正面的影响力。对，那以这样的一个宗旨来做这张专辑。所以不管他的身份是词曲创作者，不管他身份是编曲家或制作人或者是乐手，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认同这样一个宗旨，我们来做这张专辑。那慢慢的做，三年之后我们终于出版了，整个过程是非常的感激。
你悄悄地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我忧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密封已久的心田。你静静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款款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你的恩典言语无法计数，你的奇妙笔墨难以形容，你是我力量的泉源，更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悄悄地开启了我的心锁，释放了我有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静静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款款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你的恩典言语无法尽数， 你的奇妙笔墨难以形容，你是我力量的泉源，更是我生命的主宰。有伤痛苦的心结，你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田。你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心弦，吸引了我彷徨迷惘的心灵，我灵深处款款心曲，请你听我细诉情衷。你的恩典言语无法尽数，你的奇妙笔墨难以形容，你是我力量的泉源，更是我生命的主宰。你的恩典言语无法尽数，你的奇妙笔墨难以形容，你是是我生命的主宰。我要传扬传扬你的救恩，我要歌颂歌颂你的慈爱，我要见证见证你的荣耀，到底尽直到底。主宰，我要传扬传扬你的救恩，我要歌颂歌颂你的慈爱，我要见证见证你的荣耀，到底尽直到底。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我们在之前和你分享的是来宾金志娟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享到金志娟，她因着小时候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非常渴望能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但是后来她发现，如果靠着自己的努力，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但是靠着她所信靠的主耶稣的帮助，她的婚姻得以出现曙光，她的婚姻开始走向幸福的道路。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来宾金志娟娃娃的生命故事。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也让我们有机会来想一想自己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收听来宾金志娟娃娃的生命故事。
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因为小的时候父母亲婚姻有暴力嘛，然后国小毕业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然后我父亲过，我觉得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好，所以就是常常就是会有那种很戏剧化的状况会发生在生命里，所以你就练就一个本事，就是有什么状况发生，就是泰山崩于前你不改面色，好，所以你就很习惯你的练习，就是把你的感受是收起来的，然后你很知道，就是说有状况发生你就是要先处理事情，然后情绪是最后才处理。那怎么说，我到现在都还在练习这个事情呢，就比如说在我生老二的时候，我的老二女儿她三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发现她有心脏病。那个心脏病呢，当时状况还蛮严重的，是要立即开刀这样。那我们礼拜三的时候带她检查，礼拜四的时候住院，礼拜五就开刀了，所以整个过程发生的很快。好，那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老公是跟我很不一样的人嘛，所以他一听到女儿诊断出来这样的病，他立刻就有感受，他立刻带着他去，刚好那个医院有个祷告室，他就带他去祷告室祷告，他就开始很有感受，他会流眼泪什么，我一滴泪都没有流。然后他会找弟兄聊，然后找弟兄跟着他一起祷告，然后你知道他的感情是立刻就出来，表现无疑。然后我整个过程是一滴泪都没有掉，我就想说，好，我们先找资料，我们认识这个病什么样病，然后我们怎么样跟医生讨论。然后当然这当中我老公也都有在处理这些事情，可是他同时他的情绪是可以出来，我是完全都没有。然后就这么我觉得这是很感谢神，因为整个开刀过程，发现到开刀到术后的照顾到回家，整个过程都很顺利。那一年以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也有相同状况，我进到了相同的那一间加护病房去看他的孩子的时候，我崩溃了。我知道说原来我是有情绪，而且我是这么慢，一年以后我的情绪才会出来，而且是看到别人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关于这个事情，关于我的情绪，这种关于我父亲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在慢慢发现。那比如说像去年的端午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非常思念我的父亲，会觉得说思念到就是我想立刻到他的那个灵骨塔那边去看他什么的，这也是以前没有发生的。好，以前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有时候听他喜欢听的音乐啊什么，我就觉得能够跟他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还有新的体验，还在发现这样。
所以对于你经常压抑自己情绪的这一块，其实到现在你说你还在学习当中，但是不同的是现在你已经有上帝了，你是一位基督徒了，可不可以谈一谈，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你觉得信仰给你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给我的帮助，第一个就是你有情绪，有人 可以听他，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会没有情绪？因为其实也没有人听我的情绪啊。第一个就是有人听你的情绪，第二个就是你把它发出来是 OK 的，是健康的。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当人把这情绪拿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就会学习着不要把情绪拿出来。可是在我看到就是神给我们的关系里头，他是 OK 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前提在那里，就是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情绪的抛出来是没有到所谓的伤害的地步，这样子。嗯，
所以说现在因为你在教会当中你是被接纳的，所以呢你能够很安全的把你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感受表达出来。嗯，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慢慢学习的过程。
对。那最重要我觉得你完全有那个安全感是在于说你是完全被神所接纳的。对。就算有的时候人可能他不了解他不能接纳的时候，但是神是完全知道完全接纳的。对。
是，所以你刚才也提到说，虽然在家里有一个固定的基督徒跟你为伴，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自己去面对神，因为真正完全接纳我们的是神。
没错，
可不可以请娃娃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专辑当中，很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但其实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最先完成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邰正宵的创作。那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好自己经历一个沮丧的时期。那有一天他偶尔打开了这个 email 信箱，就发现到说，诶，有一封他不是很熟悉的人写给他一封信，然后里面内容就提到说，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啦，很关心他啊，怎么怎么。他突然觉得这封信给了他很大的一个温暖还有力量，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的感动之下，他写出来这首歌《有人关心你》。那这首歌其实在那个当时我们刚录完的时候，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发生了八八水灾这样的一个灾祸齁。那在那个时刻我们就在想说，哎呀，做音乐的人其实我们真的也很想去参与，你知道，很想去南部帮大家一起挖沙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跟大家苦难一起当这样子。可是也想到我们唱歌的人可能挖土不是挖最好的，搞不好人家到时候还要帮我。所以就想说那就贡献我们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音乐。所以在当时这首歌曲一录好，我们就立刻放到网络上让大家自由下载，这样子。现在我就把这个歌词来念一下跟大家分享。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有人好想更深的了解你，有人希望成为你的知己，有人想拥抱着你，有人想着你，有人爱着你，有人敬佩你付出的勇气，有人因为你而赞美上帝，有人要你别放弃。有欢笑有哭泣是生命的奥秘，请别忘记在黑夜里才看到星星。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有人好想与你重新开始，有人渴望得到你的宽恕，有人需要你关心，有人因为你而赞美上帝，你是创造的奇迹。
在爸爸妈妈离婚的那个时候，你对母亲这方面你会不会对她有一些不太谅解啦，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看法？
我觉得不太谅解这部分还好，因为其实你很清楚看到她也是受害者嘛，这样子。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不太谅解，只是就是我觉得 做女儿的哈，有一段时间可能某一部分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会觉得你妈妈很笨，然后某些部分你就会告诉自己说，等我长大以后，当我做妈以后，我绝对不会像她这个样子等等等。后来当你结婚之后，当你做妈以后，你就变得跟她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她很笨的原因是在于说她的，比如说她第二次的婚姻哦，因为她其实结婚之前有来跟我们类似好像是征求意见了这样。那我是有跟他讲，我说你结婚我完全不反对，因为我们会长大，你会需要伴，但是请你不要嫁一个你不爱的人啊，你不要为了只是当时必须要有一个婚姻而结婚这样子。那可是多年之后我就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他很笨，你就觉得很气，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可是当我自己结了婚，当我生了孩子，我会明白到，就是说在他当时那些处境，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他不得已的一些决定，他可能想不到别的办法可以解决，他能够想到办法就是这样解决。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能够理解妈妈的想法跟感受这样子。
你觉得你的信仰有没有对母女关系的修复有一些帮助呢？
哦，绝对是有帮助的。虽然说我们母女关系没有什么太怎么样的可怕哦，决裂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会看到说，因为你先懂得了神的爱，所以你会比较用神的爱去看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爱，你就会比较有个标准值，你就不会去想说妈妈是不是比较疼谁，或妈妈付出给谁比较多。以前常常就会觉得说她比较疼弟弟啊，什么都买给她，她都最好的啊，什么的哈。那可是现在你比较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决定，能够比较了解他，然后你会去想说你怎么样可以用神的爱去爱他，然后甚或希望神的爱可以影响他。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神他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现在可以用一个很健康的眼光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人际关系。
是，我觉得神的爱太全面了，我觉得不但是让你想法比较成熟，你真的是可以过得比较有智慧，然后再来就是你跌倒的时候你可以有力量站起来。对，我觉得他的爱是太全面了。
我们要问娃娃一个问题，是代表我们很多很向往歌唱的青年朋友们来问的，就是说当他们在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去把它付诸实现，而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整个环境跟我们当年是不一样。其实在我踏入歌坛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老一辈来说还有所谓戏子的观念哈。那现在是根本就是选秀节目这么多，然后如果你上了一次电视，大家就觉得很崇拜你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要选择音乐来当做你的工作，我觉得你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必须是演出的形式吗？你也可以选择是幕后的形式哈，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形式，或者是 DJ 的形式。那第二就是你觉得你会喜欢它多久，然后你觉得喜欢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当这几样你搞清楚的话，那应该可以让你走得比较远一点，比较不会一碰到什么状况就觉得受挫啊，或者是别人不认同你啊，或者是说怀才不遇啊。对，我想这几个问题先问清楚自己。
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选秀的节目，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娃娃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的想法？
我觉得这势必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流行音乐是反映时代，现在就是一个快速的时代，现在就是一个不讲究生根的时代。所以呢，所有的状况，你新闻事件炒三天它就会没了，发片可能发个三张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以后怎么样了这样。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我们不管我们觉得高兴或不高兴，它就是现在这样的状况，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它就是不一样的，否则为什么时代要往前进，我们就一直停留在原来时代就好了。那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可是它现在的状况，我实情上就是这样。 那我会觉得说，我们不如更实际、更有建设性的去想，就是说，可以从教育上面可以怎么去帮忙、去着手。如果我们所谓这些比较有经验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经验就是拿出来贡献？对，那我觉得要给批评的人也要给建设，不然你只会破坏。
因为选秀的节目好像有一个隐忧，就是说这是经由比赛选出来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被选出来的这一位得胜者，也许他在很多方面还不是真的，比如说技巧性，或者是其他一个表达方式，或者是个人生命类似这样子。我想娃娃是最好的人选，跟我们的年轻朋友再多一点的鼓励。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去参加选秀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不像我们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因为有民歌运动，那从创作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人这样子的去参与，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会有像选这样子的歌本，然后大家闲暇时候，那时候没有卡拉 OK， 大家就是拿把吉他，然后几个和弦，我们就可以唱得很开心。我们那时候很容易会去找到你喜欢音乐的初衷。可是现在的话，大家对于音乐就会有很多附加的想法，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赛，我可能是为了想成名，可能不是为了因为我喜欢唱歌。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讨论的。我自己的想法，我会觉得说这就是反映这个时代，因为就是不一样嘛，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觉得以前有什么好的，你想保留下来，那你就把它贡献出来。
在我们访问的最后呢，想请金志娟娃娃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讲几句鼓励的话。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在人生的路途当中，一定会有高低起伏，一定会有挑战，一定会有失败，一定会有沮丧、失意。相同的，你也有很开心的时候，你也觉得说很荣耀的时候，这些都是生命里头会经历的路程。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沮丧很大，这个挑战很大的话，我鼓励你再撑一下，因为我觉得就像神答应给我们的太阳一样，它每天都会升起来的，你只要再等一下，太阳就出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娃娃金志娟的生命故事。我们想到在圣经诗篇147篇第三节，这里说到，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个他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来医好我们伤心之处，能够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即使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即使这个过去的伤痛依然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我们的耶稣他却是愿意为我们背负重担，他愿意来帮助我们，他愿意医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伤心之处。在圣经列王记下20章第5节，这里说道，耶和华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耶和华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当我们向神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他必垂听，而且他也看见了我们的眼泪，他更要医治我们，而且是医治我们身心灵，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
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衷心的期盼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生命的重担卸给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让我们不管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能够天天生活在主爱中的丰盛恩典，并且我们要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重新得到盼望还有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可以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想要索取这样子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非常欢迎你可以用电话或是传真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和你说声再见了，祝福听众朋友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笑声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说生命不息，